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长老教会牧养体系当中在整个牧养神学在今日的应用。第一个点就是堂会作为牧养的场所的基本性和重要性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既然讲到堂会作为牧养的基本的单元，那么第二个特点，长老会的牧养神学第二个特点就是众长老分担牧师的牧养的工作。布塞尔在论灵魂的关注当中把牧者分为两类，一类叫做负责教导的牧师，叫做教导长老，一类叫做负责牧养的长老，也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理长老。但是呢，事实上来讲，他又同时把负责教导的牧师和负责牧养的治理长老又合在一起称为教会的牧人，然后他又把另外一个职分叫做负责周济穷人的执事放进来说，这就是对人身体灵魂的全方位的关注。牧养这件事情是对人身体灵魂的全方位的关注。牧师主要专注于传道祈祷，来确保教会的成长变得圣洁，得以长大成人，在知识和爱心上不断的成长，做主的门徒。所以布塞尔说，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呢，就需要教导、牧养、安慰、警戒、劝惩、探访、关怀等等等等。于是呢，他说，但是这么多的工作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这么重大的责任也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上帝也没有这个意思，他没有将所有的恩赐只赐给一个人，因此他说长老需要多位。然后长老需要多位在500年前500年之后我们觉得是正常事儿，对不对？但当年布塞尔提出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是相当惊讶的，相当令人惊讶的，因为在当时就是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神父一个主教来全权的牧养所有的人嘛。并且他也特别提到长老应该来自像我刚才讲的各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啊，因为在当时其实做长老的通常只是哪些人，就是那些有过专业的修会当中这个大学里面专业学习的人修士。那他认为这样呢，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会忽略了许多普罗大众的需要，所以如果仅仅从社会当中某一个阶层当中来选长老，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在选长老的时候过分看重学识，而忽略了敬虔、热诚和生命的见证。过分看重学识是，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对长老主要的条件不是学识，就甚至对长老的条件来讲都没有学识这一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去看长老会咱们的章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牧师的要求确实有学识这一块，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教导的恩赐和能力，他需要对圣经有基本的装备，对神学有透彻的了解，这个确实对牧师这一块是有的，但是对长老这一块压根就没有。大家想想为什么？平衡。因为牧师一般都来自于就是学院，牧师来自于学院嘛，受过学院的专门的神学的装备至少3年，对不对？牧师是去要研究神学、研究解经、研究圣经的这一群人。如果长老还是这样一群人，你能想象得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吗？他会变成一个学校吧，这间教会，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会说长老呢主要的就是他需要能够认识群羊，也被群羊认识，有热诚，有爱心，关心群羊的属灵和身体的需要。在这个角度来讲，他可以充分的跟牧师一起有一个比较好的配搭，比较好的配搭。 所以约翰诺克斯对长老，长老被又被称为平信徒领袖，对长老的观点是他们要为着交托给他们的群羊殷勤守望，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不让腐败进入到他们的信仰和行为当中。这就是长老的很重要的职责。你怎么让防止腐败进入信徒的生命和行为当中呢？很简单，就是每一天不断的探访，不断的关怀，不断的询问，不断的为他祷告，也不断的陪着他一起祷告，这个就在兼顾群羊，对不对？所以魏天牧在他的书里曾经特别讲到一件事，他说在改革中的教会，尤其是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教会以及苏格兰长老会，为牧师搭配了治理长老，让治理长老跟教导长老并肩看顾群羊，成为后来的500年来整个长老会的一个基本的模式。长老会的整个基本的模式在那里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需要共同的确认地方教会的会友，共同的为群羊提供持续的关怀、持续的培育和纪律管教。所以众长老需要热切的去分担牧师的牧养的职能，和牧师一起去牧养群羊。所以你知道了长老的基本的责任是什么？牧养。那牧师的责任是什么？也是牧养，但是在牧养之外需要多加一个教导。所以不是说牧师不要去做牧养哈，因为教导的前提都是啊牧养，因为不牧养连教导都可能没有力道。为什么？你不了解你的群羊，你去教导的时候，你的应用肯定像打到棉花、打到空气、打到别人身上嘛。你都不了解他，你去做教导的时候，肯定你就不知道群羊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对不对？所以从积极上来讲呢，这是主给每一位长老的呼召，就是众长老一起热切的去牧养。这是主给长老的呼召，这是积极上来自于天命的呼召。从消极上来讲，众长老热切的去做牧养的工作，可以让牧师有更充分的时间去研读圣经神学，预备讲道，专注于教导，更好的把神的道喂养给群羊。所以一个是积极的层面，一个是消极的层面。积极的层面是这本来就是长老要热切做的，消极的层面给牧师腾出点空来，让牧师需要花出每一周需要花出个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去钻研神的话，这对全教会是有益处的，对不对？一定是有益处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这种配搭的模式呢，在500年来成为长老会非常优势的一种的配搭模式啊。这是众长老一起来这个担任牧养的工作的一个点，这是长老会的传统。第三个传统就是把公共的敬拜和主日的讲台同样作为重要的牧养的方式。加尔文在他的遗嘱当中这样写，他说我一直尽力在讲章、著作和圣经注释当中传讲完备和纯正的话语，忠心解释上帝神圣的经文。为什么这一点被称为叫做牧养呢？你要知道加尔文每周几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每周他要讲三场讲道，主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两场，周间还有一场。除了这三场讲道之外，他要每周写大量的书信，一年他可能要写几百上千封书信去安慰整个在欧洲的教会。然后他还要去神学院里去给教课，他还要去接待这个来访的客人，他还要写圣经注释。你要知道加尔文是写了大量的圣经注释的，我曾经提过对吧，加尔文在讲道的时候通常就是拿一本原文圣经放上去就开始解经和应用。这个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加尔文从来是拿一本原文圣经上去开始解经和应用的。那你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不可以。原因是因为他的这卷书他是已经写过了圣经注释的，就他已经写完了圣经注释的，你知道吗？他不需要再参考其他的圣经注释了。 啊，然后拿一本原文圣经开始上去就开始解经和应用。意思是加尔文几乎不太用写奖章，这个事儿没法效仿啊。第一，你原文没他那么好，对吧？第二，你圣经没他们的那么精通，对吧？他之所以不写奖章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写了大量的圣经注释，啊，所以对加尔文来讲，奖章只是他的一个成果，只是他的一个果子，他背后做的那个十倍的工作量。比如说一卷书，我们如果写奖章的话，可能每一篇幅写个十几二十个小时而已。加尔文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把整卷书全研究透了再去讲道，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你知道，纵观整个长老会的传统当中，教会几百年间最终走向新派的，都是那些偏离释经讲道传统的，越来越多讲人喜欢听的东西的教会，最终走向了自由派。最能让整个教会越来越扎实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的主日，一篇一篇的讲章，有规律而明确的每周的解经讲道。这一点是加尔文几乎在日内瓦整个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几乎整个全讲，他就是照着这个书卷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往下讲，一章一章一卷一卷的往下讲，而这个对人的造就是相当巨大的。加尔文说，那些穿着主教的衣服招摇过市，但是却不把神的道嚼碎了、消化了，去喂到人口里的，叫做不从不讲道的哑巴。加尔文认为说，你必须把神的道去不断的消化、吸收、嚼烂，然后喂到人的心里去。当然后来的清教徒也称那些照本宣科的国教的牧师为哑巴狗。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请注意哈，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仅仅宣读一篇名目的讲章对于讲道来讲是不够的。即使你要宣读，至少也先花十个小时的时间去把这篇讲道咀嚼、消化、烂熟于心，就好像这篇讲道已经先深深的喂养到一个地步，从你里面流出来的一样。这个时候你再拿这篇讲道去台上去宣读，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要系统的解经，这是加尔文教给我们的，并且加尔文说，不只是在知识上宣讲，而是要对着人心来宣讲。这是讲道学，对不对？啊，要挑战人的内心，要安慰人的生命，要强烈的要求人做出改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加尔文曾经为了护卫圣餐，直接就对那些上来要领圣餐的人说，如果今天你要领圣餐，除非你从我尸体上踏过去才能来领这个圣餐。因为那对于那些酗酒的、不来聚会的、远离教会、陷入了最终的人，加尔文不允许他们领圣餐，而不允许他们领圣餐曾经在整个日内瓦带掀起轩然大波，轩然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不领圣餐在当时不仅有宗教的意义，还有什么意义啊？社会学的意义。一旦牧师不让我领圣餐了，那整个城市的人，所有人都知道了，谁还跟我做生意，谁还跟我相处，谁还跟我做朋友。他因为他在当时有社会学的意义，但加尔文不管你社会学的意义，我只管宗教的意义，就是我要护卫上帝圣洁的这个圣餐，除非你悔改我让你领圣餐，不然不让你领圣餐。哇，这个是相当巨大的勇气，甚至市议会专门为此开过不知道多少次议会，就关于领圣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是把公共敬拜和讲台作为重要的牧养的方式的途径。第四，长老会的牧养传统不仅把公共敬拜和讲台作为牧养的方式，他还把个别牧养跟公共牧养作为一个对公共牧养的一个补充的方式。什么意思呢？你要在长老教会的传统当中，牧养会众不仅仅是需要在主日的时候 在公共敬拜当中的时候，他还需要关注到会众私下里个体的生命的需要。布塞尔在他最早的教牧神学的书里面，依据以西结书第34章，看到了各种不同需要的人，这也是魏天牧特别喜欢引用的经文。以西结书34章第4节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放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你看他在这里以西结举出了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被逐的，失丧的，对不对？这里提到了不同情形的人，那么意思是不同的情形就有不同的牧养的方式。瘦弱的牧养的方式是什么？是养壮。有病的牧养的方式是医治。受伤的牧养的方式是缠裹。被逐的方式是领回。失丧的是寻找。这就带来了对不同的情景的分析，就带来了不同的牧养的目标和责任。所以布塞尔讨论了怎样服侍各种不同特定的人。他说，第一，要把那些因犯罪而迷路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和教会里面，就是积极的去寻找他们。要挽回那些被教的人，就是说他们陷在罪当中，当然要直面他的罪，因为唯有悔改和赦免才能带来心灵真正的医治。他说要挽回那些虽然留在教会但是还是陷入到罪中的人，要帮助他们认清罪和悔改。哎，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很多牧者去说挽回的时候常常指的是那些不常来聚会的，要挽回他，但是你要知道那些留在教会的人也要去挽回他，就他虽然留在教会但是他现在的状况是处在需要被挽回的境况当中的，这个很真实啊。是的，当然是。他说还要去挽回那些教会里面软弱的，帮助他们再次成为强壮活跃的基督徒。就是有一些可能不是需要被挽回，也不是有具体的罪，但是他就是处在软弱的光景当中，怎么办呢？要把他养壮，对不对？他是属于瘦弱的嘛，要把他养壮，就是让他再次成为强壮的活跃的基督徒。他还说这一点也很重要，他说要保守和建造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的，就是那些强壮的人也要去保守和建造他们。哎，这一类是不是教会往往在牧养上容易忽略他？哎，张弟兄啊，各方面都很好啊，信仰、读经、家庭、工作、生活，每一方面都很好，那怎么办呢？教会觉得就不需要牧养这样的弟兄了，对吧？不是的，这样的弟兄也是需要去保守他，建造他，让他承担更大的属灵的责任和更多的属灵的成长。所以突然发现牧养不仅仅针对有问题的，没问题的也需要牧养。所谓的没问题的就是他确实整体上是健康的，我们希望他更加的长大成人。所以加尔文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教会既是母亲也是啊学校。哎，母亲是什么意思？母亲的意思就是喂养嘛。做师傅的虽有啊10000，但为父的却啊不多。母亲为父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去喂养他，去牧养他，去关怀他啊。那学校的意思是什么？学校的意思是去教导他，去训练他，去提升他，去塑造他，对不对？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准则当中特别讲到说，牧者的责任不仅仅是在公开场合当中去教导人们，也包括在私下里去教导他们，特别是在私下里的告诫、劝勉、责备和安慰，主要就是指的探访。因为私下里去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是更有果效的，比在公共的讲道当中做更有果效。为什么？很简单，你在公共讲道的时候对着200人讲道，大家觉得他说的不是他吗？但私下里没法去逃避了，说的就是他。巴克斯特在《心意更新的牧师》这本书当中说，我从多年的经验中发现， 有些无知的人长久以来都不能从听到当中得益处，但是在半个小时的亲密交谈当中所获得的知识以及良心当中的悔疚，尤胜十年的听到。他这个观察很精准的，就是牧者去跟他聊了半个小时，他所获得的真理和良心当中的这个后悔，比他十年的听到都更有果效。你就知道牧养的重要性了，对不对？巴克斯特特别警戒后来做牧者的说，拒绝这个事工，就是拒绝私下的牧养、关怀和探访，将在基督的宝座前受审判，因为他们在看顾群羊的过犯上有份。哎，各位，我们都是神学生的吧？我告诉你，神学生通常呢，讲道对我们来讲挑战比较小一点，你毕竟学了三年嘛。但是接下来牧养对每个人都有挑战，讲到嘛，自己坐在那里研读圣经，研读神学，阅读神学书籍，就可以预备出来一篇中规中矩的讲道。但牧养不一样，你得踏出门去，去到家里跟人聊天，跟人吃饭。我在十几年前我曾有过一个误区或者活动讲给你们听哈。我刚刚做神学生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就是跟信徒一起聊天等于浪费时间，你知道吗？好，避坑的时间到了。为什么？因为我还有一摞书没读，我还有读书报告没交，我还有单词没背，希腊文的单词背不出来，很难，麻烦的。我有那么多，我讲章都还没写完，而你跟我聊了三个小时，猫抓热铁，心里真是焦急啊。我觉得哎呀，实在是受，我觉得在浪费时间，并且这三个小时聊的都是没营养的话，真的没什么营养。但是后来十年后我发现，除非你不要做牧师，否则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事。以前你知道王一牧师怎么跟我们说吗？他说，如果信徒来找你聊天，你不能仅仅是简单的说我讲章没写完就可以拒绝跟他聊天的。为什么？很简单，讲章没写完还是可以加班写，甚至即使预备的不够充分，因着你牧养群羊的缘故，你要相信圣灵的大能，你在牧养他跟他聊三个小时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你预备讲章的过程。那个预备不是一个文字的预备，而是对人灵魂的关注的预备。当你带着这样的心上讲台的时候，你对人的灵魂的敏锐的洞察带来的那个属天的能力，比你一个一个字的敲上去的能力可能大得多。真的，这是事实。再讲一个，为什么三十年前的传道人看起来学识上比较弱，但是人家讲道很多人相当厉害？为什么？天天跟信徒在一起啊，了解信徒的境况呀，知道信徒的需要呀，所以讲起道来是不是特别有能力，有针对性，能落地，能指出信徒当中生命需要成长的地方来。那我们可倒好，书没读几本吗？也不跟信徒聊天了。你说两头都抓不住，对吧？那不行，那不行。讲道最重要的两点，从人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两点是什么？第一，多读书，就有资源好好讲道，对吧？就是研究神学，研究圣经。从人的角度来讲，确实能有助于提升讲道。但是第二点，别忘了，多跟信徒聊天，绝对能提升讲道。并且提升的幅度会变得非常的大。你带着福音的迫切感，你需要信徒生命被福音更新改变，你想要牧养信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讲道，那不一样的，那整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巴克斯特认为说，牧养的侍奉是牢牢的建立在亲密和关爱的基础上的。 让我这样说，即使一个人再有学识，再有能力，再有恩赐，如果他不牧养信徒的话，他顶多像一个老师而已，就讲到会像一个老师而已，可能每一个知识点都很出彩，很亮，很刺激，但是人心很难被改变。就他最达到最好的状况就是像一个好老师，并且有的时候还达不到这么好的状况，对吧？好，第五，要领问答在牧养当中的显著作用，这也是长老会教会的牧养的传统。你知道巴克斯特曾经在一间只有两三千人的村庄当中来服侍，有大概800户的人家，但是巴克斯特一生在那里服侍，带来了那个小乡村的复兴，帮助那里大概800多个家庭建立了信仰。巴克斯特的侍奉是什么呢？他几乎每周一和每周二都要教导要领问答，然后呢，他会持续的去家信徒家里挨家挨户的去探访，然后他每个主日都要讲道，啊，每周一、每周二讲要领问答，然后其他的时间要去探访，每个主日讲道。所以应用要领问答什么意思？不仅仅是指的你把要领问答的意思说给弟兄姊妹听说，这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把要领问答的真理应用到大家的生命当中去。因为他在家庭探访当中常常去应用要领问答，在医院探访当中，在平时的探访当中，啊，他跟人分享要领问答正好切合那个家庭的实际的需要。因为他说要领问答本身就是用福音来苏醒人心，不断的把那个要领问答给嚼烂了分给他们，使他们在福音当中来回转。那第六，对家庭敬拜的强调。布塞尔在论灵魂的关注当中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生病的话呢，他的生病往往可以令整个家庭悔改，有这样的功效。因为当他去探访病人的时候，他也把病人的全体的家庭成员都带到病床上来，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也一起来询问他们生命当中的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思考的，一起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个牧养当中呢，他特别强调除了公共敬拜以外呢，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在家庭当中和独自的隐秘处来敬拜上帝。什么意思呢？敬拜有三种方式，第一，公共敬拜，当然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家庭敬拜，第三，个人敬拜。你仔细想一想哈，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有多的个人敬拜的。我说的这个个人敬拜就是自己在家里唱诗歌，自己在家里祷告，自己在家里读经，这是不是个人敬拜？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个个人敬拜，你的公共敬拜会打很大的折扣的。然后就是家庭敬拜，有了个人敬拜，他也会逐渐的带着他全家一起来敬拜，然后才是公共敬拜。可惜今天很多人好像只有公共敬拜，而忽略了家庭敬拜和个人敬拜。哦，即使有的时候也开始实行家庭敬拜了，但是忽略了个人敬拜。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对吧？事实上，中国家庭教会的整个的源头就是个人敬拜和家庭敬拜。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信徒没有办法公共的聚在一起，他们如何维持信仰呢？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开始敬拜神。你发现没有？你去读一读很多这个文革期间的故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个人读经祷告，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来敬拜，后来稍微宽松一点，周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到他家里一起去祷告，一起去读经，一起去交通，一起去聊天，对不对？然后这就是家庭教会最早的源流，就是个人敬拜和家庭敬拜，就是家庭教会最早的源流。 好，第七，强调牧养实践是见到人的内心。事实上，明白真理和应用真理之间有巨大的鸿沟。问大家，真理应用的首要战场在哪里？内心当中，不在人的头脑当中，是在内心当中。真理应用带来的最大的应用场景是人的心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心被恩感歌颂神。一个人只有心被恩感歌颂神的时候，才有力量去跟随神、顺服神、听神的话，对不对？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应用是直接打到人的行为上，还没有开始心被恩感歌颂神的时候，仅仅应用到行为上力道是不够的。我不是说不可以应用到行为上，有的时候是需要的哈。所以一个人只有深深的被上帝的荣耀抓住，深深的被上帝的恩典抓住，深深的被神的爱激励，再去应用到他的行为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的行为是有动力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强压式的改变。所以呢，牧养的首要的原则其实是建造人的内心。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天天恐惧，没有救恩的确据，他需要被白白的恩典、永恒的拣选、预定、神的爱来安慰他，来激励他。但如果一个人天天说哎呀都是神的恩典，常常把这个挂在嘴边，但是他就是不尽责任，哎，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你也见过，对不对？如别人指出他的错来，指出他的罪来，指出他需要成长的地方来，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都是罪人，都需要恩典，我也没办法，你靠自己也做不到，我靠自己也做不到，大家就彼此带导，共同成长，都是恩典。对，这个也有问题的。面对这样的人，需要提醒他，你是不是真正蒙恩的人？如果你是真正蒙恩的人，必须活出一个与蒙召相称的生活，承担圣约当中的责任，而不仅仅用一句都是恩典来抹过去。但是你也见过一些信徒，就是天天良心诚惶诚恐，没有救恩的确据，觉得说自己若不好好做就失去救恩了，也见过这样的，对吧？那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人怎么办？你要告诉他，你要享受白白的恩典，不是靠你的努力，也不是靠你的聪明智慧，乃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宝血洁净了你的罪，使你成为基督徒的。所以你突然发现了，牧养对不同的人讲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于良心太过紧张的人，你需要向他分享的是白白的恩典。对于良心太松的人，你需要向他分享的是啊，这个恩典所带来的生命当中的责任和本分。对不同的人，牧养的这一个具体的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好，最后，牧养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平衡。这也是跟上一点连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传讲律法，我们就很难明白福音的甘甜。就好像凯勒说，若不明白那个坏消息到底有多么的糟糕，就不会知道这个好消息到底有多么的宝贵一样。上帝的律法，特别是十诫，帮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是如何的在一种糟糕的境况当中。然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帮助我们来认识到耶稣基督如何的代替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所以这种律法中的福音，福音中的律法，帮助我们既享受恩典，又落实在恩典当中的责任。说实话哈，普天之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两类，要么他强调恩典而不尽责任，要么他天天尽责任却活在恐惧当中。那牧养的时候要针对这两类来给他不同的药方和安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长老教会的牧养体系在今日的整个的落地的几个方面。